风声、雨声、开盘声，声声入耳。股市、汇市、房市、天下事，事事关心。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每周财经节目由瑞迈太平洋房地产 REMAX Pacific 总裁胡秀平、山里胡冠名播出。电话425-321-2659。
2019年8月20日，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我是主持人静怡，欢迎本周的嘉宾 Sam。
Hello everyone。
首先，我们共同来回顾一下本周的股市。美股周五收跌，标普500指数与纳指均录得今年迄今的最大周跌幅。投资者仍在评估国际贸易关系的进展与美国七月非农就业数据。周五美股收跌，道指跌98.41点，或0.37%，报26485.01点，盘中一度下挫334.20点。标普500指数跌21.51点，或0.73%，报2932.05点。纳指跌107.05点，或1.32%，报8004.07点。本周美股大幅下跌，标普500指数与纳指分别下跌3.1%和3.9%，均录得2019年以来最大的周跌幅。道指本周下跌2.6%，为今年迄今的第二大周跌幅。特朗普有关美国贸易关系的威胁对市场感到惊讶。特朗普的言论使市场担心全球经济增长风险将会增大。The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全球经济学家 Colin Burch 表示，与之前的争端回合不同的是，此次税收涉及的产品为制成品，这意味着美国消费者将会受到更加直接的影响。分析人士还指出，特朗普发出的威胁再次给美联储出了道难题，可能迫使美联储进一步降息。特朗普周五宣布与欧盟达成了向后者扩大牛肉出口的协议。此外，特朗普于周五签署法案，将暂停债务上限直到明年大选过后，同时授权政府增加支出，最终确定了这项两党合作达成的协议。一些保守派人士批评该协议将导致联邦政府赤字严重暴涨。白宫发言人表示，特朗普已经签署相关的法案。市场仍在热议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美联储在本周三宣布降息25个基点，高盛认为美联储九月降息的可能性较大。该行称，我们目前认为九月份降息25个基点的可能性高达70%，降息50个基点的可能性为10%，不调整政策的可能性为20%。高盛此前认为美联储下个月降息25%的可能性为55%。再来看一下汇市动态。周五8月20日，美元走软，因数据显示美国七月就业增长放缓，且贸易紧张局势加注，增加了外界对美联储将在九月再次降息的预期。受避险刺激，日元和瑞朗对美元连续大涨，美元对日元创下1月3日以来新低，到达了106.31。美元对瑞朗刷新近2周的低点，到达了0.9815。美国劳工部显示，七月非农就业岗位增加16.4万个，低于前月，工资小幅增长。BMO Capital Markets 外汇策略主管表示，总的来说，这可能是一个对美国较有负面的数字，因为我确实认为这份报告的整体内容增加了美联储在九月降息的理由。英镑对美元上涨0.27%至1.2161。根据一位纽约交易商表示，因尾盘的空头回补，英镑对美元全周跌了1.8%。东京汇市定盘后，英镑对日元的压力导致英镑对美元跌至1.2091。欧元对美元涨0.2%，到达了1.1111。盘尾的空头回补和解套利交易利好欧元，欧元对美元全线跌0.2%，欧元对瑞朗一度跌0.6%，到达了1.0909，创2年的新低。再来看一下黄金期货，周五 COMEX 12月黄金期货收涨25.10美元，涨幅为1.8%， 报14,570.50美元每盎司，创2013年5月9日以来主力合约收盘的新高。迄今盘中一度跌突破1460美元的关口，到达了1461.91美元每盎司。乏善可陈的美国就业数据令美元走弱，贸易关系进一步恶化，刺激金价上日飙升后，迄今本周累涨2.7%，录得6周以来最大的单周涨幅。现货黄金维持每盎司1440美元，扳回稍早约1%的跌幅。International FC Stone 的分析师 Edward 表示，全球主要的央行在宏观经济环境恶化的情况下降息的倾向支撑了金价，唯一抑制金价的主要因素是美元走强，但随着美元今日的走软，似乎为金价上行打开了一些空间。最后呢，是原油期货方面的消息，油价本周收低，乐观的美国就业数据未能抵消贸易问题引发的暴跌。圣路易斯 Confluence Investment Management LLC 的首席市场策略师 Bill 表示，贸易摩擦升级对石油不利，但可能不像我们昨天看到的那么糟糕，反应有点过头，所以今天有所恢复。在周四大跌之前，原油期货曾因美国库存稳步减少而出现脆弱的涨势，但因全球的需求前景不稳而承压。Robot Research 大众策略分析师 Ryan 在一份报告中表示，市场仍在消化关税对石油市场的影响，但鉴于中国迄今对美国原油的消化很少，我们认为关税直接影响市场基本面的空间很小。不过贸易局势恶化可能会促使美联储进一步降息，这可能会推高油价。市场还关注衡量未来产量的美国石油钻井平台的周度的数据。贝克休斯显示，钻井平台连续第5周下滑，因多个独立生产商削减支出，尽管大企业仍在推进新创井的投入。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本周的一些全球大公司的动态。亚马逊美法国分公司证实，该公司计划将数字税转嫁给使用其零售平台进行销售的法国企业，将对其征收一定数额的佣金。亚马逊称，这已经就此事通知使用 Marketplace 平台的第三方卖家，宣布将向他们征收一部分数额的佣金。亚马逊方面表示，其所从事的零售行业利润率低且竞争激烈，与其他国家的同行相比，这可能使小型的法国公司处于竞争的劣势，但我们和其他参与者一样已经警告过了法国当局。亚马逊首席执行官 Jeff Bezos 最近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提交的一份报告中显示， Bezos 已经根据双方的离婚协议将约合1970万份的亚马逊的股票转让给了前妻。前妻拿到股票后，是占原夫妻两人的共同持有的亚马逊股份的1/4，价值达到了370亿美元。拿到这些股东后的麦肯齐呢，是成为亚马逊的第二大股东，在全球富豪榜排到了是第23位。文件还显示， Bezos 同时在过去的几天内售出了高达968,148份的亚马逊股票，税后获得约合14亿美元。谷歌宣布遵守欧盟委员会针对安卓裁决的一部分，从2020年起将允许欧洲用户选择默认的搜索引擎。从明年年初开始，用户在设置其新安卓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时，将弹出新的选择屏幕，提供一系列的搜索引擎的选项。用户可以选择搜索默认的搜索引擎，除了谷歌，还可以选择其他3家搜索引擎服务商可选。此外呢，谷歌还表示， 其他的搜索平台可以申请成为其新的选择。腾讯公布了与任天堂合作的细节，包括双方合作把一些经典的任天堂的游戏的本土化，以及未来上线简体中文版的游戏等。国行 Switch 将持续任天堂的设计和系统，目前腾讯正和任天堂同合作把一些经典的任天堂的游戏本土化工作完成，未来将会有更多的简单中文版的游戏上线。此外，双方呢将联手建立结合中国环境的网络服务，利用云服务设立适合国内的玩家的网络服务，给玩家带来更低的一些延迟的体验。夏普在8月1日宣布将在越南建设新工厂，采用日本产的液晶面板，面向美国市场的车载显示屏，在越南当地销售的空气净化器等将在新工厂生产。夏普的个人电脑子公司 DynoBook 目前是设在中国杭州市的工厂为中心，几乎全部在中国生产。今后呢，将探讨把占有总体约10%的面向美国市场的部分转移到越南。据韩国各大车企公布的销售数据显示，现代、起亚、韩国通用、双龙、雷诺、三星7月份全球销量达到了63.6593万辆，同比减少1.7%，其中本土销售为13.1135万辆，海外销量达到了50.5458万辆，同比分别减少2%和1.6%。现代汽车全球销量为35.2468万辆，较去年同期增加1.6%。起亚汽车全球销量为22.5902万辆，同比减少2.7%。韩国通用全球销量为3.1851万辆，减幅为14%。雷诺三星为1.5874万辆，同比减少14.5%。双龙汽车为1.0786万辆，同比减少16.5%。日本电产公司称将与中国汽车巨头广汽集团旗下的零部件厂商建立生产和销售电动汽车驱动马达的合资公司。日本电产将车载业务视为发展战略的核心，瞄准日渐扩大的需求。合资公司将于今年秋天在中国注册，注册资本达到了93亿日元。出资比例为日本的日产是51%，广汽方面是49%。日本电产2018年还与法国 PSA 原标志雪铁龙集团成立了驱动马达相关的合资公司。波音公司计划进一步改变737 MAX 飞行控制系统的软件体系结构，以解决6月份测试中发现的一个缺陷。这次重新设计使用和接收来自2台飞行控制计算机的输入，而并不是1台。此举是为了应对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 6月份一次模拟器测试出现的问题。波音仍希望在9月底之前完成的软件重新测试，并提交 FAA 获得批准。韩国和中国的造船巨头正酝酿合并，支撑全球航运业的制船行业将迎来的新气象。韩国现代重工业与大宇制船海洋的合并，以及中船重工和中船集团的合并，将诞生2个庞大的造船巨头。在全球10大造船企业的所瓜分的市场，造船市场的控股是约达到了46%的份额。好，我们进入节目的第三个阶段，就是话题讨论时间。我们再次欢迎本周的嘉宾 Sam。Sam, welcome back.
Thank you.
今天我们要讨论的话题呢，就是在本周非常非常火热的话题。首先，我想问一下 Sam, 知不知道本周最热的话题是什么？Today we're going to discuss something really, really hot for this whole week. Before introducing to the audience, I want to ask you, what's your Like, what's your most focus for this week on the news?
So this week we had the long expected, but not certain, Federal Reserve Bank interest rate cut. So that's what we're going to be talking about today.
所以今天我们讨论的就是美联储宣布十年多来的首次降息。在7月31日，就是本周三，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鲍威尔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了联邦基金利率的目标区间下调25个基点，至2%，从2.25%的水平。这个在下调水平的整个这个消息出来之后呢，市场的反应是相当剧烈的，因为这是在2008年12月以来美联储的首次降息，虽然是符合市场预期的，但确实在当天整个的结束货币政策的例会后发表声明之后呢，是整个的市场是出现了不同的动荡，而且整个的消息是弥遍在整个所有的新闻频道的。Yeah, I was just mentioning, even though it's the market expect this to happen, well, still, like, the news is everywhere. It's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Yeah, the speculation for whether it's going to happen or not is already part of the market price before it even happens.
Exactly. But still, like, it's happening and it happened.And post the happening, there are a lot of news, and we're gonna go to discuss.
Yeah.
So, want to share with us what are we gonna learn today?
Yeah, definitely. So, we're gonna try to structure the conversation around what is the federal interest rate?
Okay, what is a federal interest rate?
What is a cut in the interest rate?
What do you wanna telling us? What is the federal interest rate, and what is a cut?
Okay, so the federal interest rate is basically the interest rates banks charge each other.So, and they...
Then another, what is a cut? So, interest rate?
It's called, another name for it is the overnight borrowing. And a cut is where they reduce it. And in this particular instance, they reduced it from 2.25 to 20%. So by 0.25%, it's been lowered.
降息呢，其实就是银行利用利率的调整呢，是来改变现金的一个流动。银行降息呢，是把资金存入银行的收益减少，所以降息呢会导致资金从银行中流出，而存款呢就变为了投资或者消费。最终呢导致的结果呢，其实就是让资金增加流动性。美联储的降息呢，是在银行和银行之间的这个利率的调整，央行和其他银行之间的调整是从2.25%调整到了2.0%。也就是刚刚下面讲到的调整呢，其实是0.25%。整个一般来说呢，降息呢是会给股票市场带来更大的资金，因此是利于股价的上涨，而降息呢会刺激房地产产业的发展，最终的目的是推动企业信贷而扩大增加再生产，是鼓励消费者进行贷款啊，大型商品的采购，使经济呢更加便是趋近于增加的股市的增加也是促进经济的不断的变热。So basically, the cutting the entire interest rate cuts is trying to it's kind of like adjust how customers react to the market, right? It's trying to stimulate we participate in the market more and more.
Yes. So the net effect of it is money is cheaper. If money is cheaper, your incentives as a company is to spend more. If you spend more, that pushes the economy forward. That's the very simple intent behind it.
So it's not just, it's enterprise, the firms, as well as the customers too, right?
There's
the individuals.
Yes. So much like the stock market or individuals, it doesn't impact them directly, but because it impacts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nd what they charge each other, they tend to pass those costs down. So,
exactly. Yeah.
It's not directly related, but it does have an impact downstream.
Both.
Yeah.
所以降息呢，像刚Sam讲到，其实是企业借贷扩大再生产，虽然说没有最最最直接的消费者的信贷，但是可以想象出这种 央行Federal Reserve 是调整了银行和银行之间的这种信贷的这种利率，同时当然是银行之间也会在调整对于客户之间的，对于他们银行客户的一个利率，当然也就会间接影响消费者的贷款购买，或者是消费者的一切的这种资金流动的关系。So, I'm gonna ask, like, what's the main reasons, or you can see, like, several reasons why Federal Reserve do this, especially this time? Why do they do this?
Yeah, we'll just focus on this time, because each situation is a little bit different.
Mm-hmm.
The general idea is to prevent something bad happening to the economy based on factors internal or external. Internal meaning domestic in the United States, or external being the global market. In this particular instance, the uncertainty that is being caused by the trade tensions, the slowing economies of Europe and China and other markets,
mm-hmm.
Despite the United States doing well on many economic measurements, the Federal Reserve saw it as an uncertain time, and they wanted to lower it to hope to make it better.
所以为什么降息呢？其实每次和每次的原因也都是不一样的。我们就针对这次来说，其实是考虑到整个全球的形势对于美国经济前景的影响和温和的通胀的压力，美联储决定是降息的。还有刚刚 Sam 提到的是整个美国前景的不确定性仍然存在，对于未来的联邦基金的走势呢，美联储表示还是会更加继续的关注经济的形势，采取一定的行动来扩张美国的经济。还有一点呢， Sam 刚刚也是提到了，整个的降息呢还是为了防范全球经济增长的放缓和贸易关系，贸易政策包括和中国的中美的贸易战，所以整个贸易的不确定性呢同时带来了下行的风险，希望是通过降息呢来抵消这些因素对于美国经济的不利影响，并推动美国通胀更快的回到2%的目标。鲍威尔还显示呢，是这属于加息的一个周期中的一个政策的调整，并不代表呢是一连串降息的开始。 So when Federal Reserve announced it, and they also mentioned it's not a beginning, it would just do some adjustment, don't anticipate, or he's trying to, I think it gave customers or everyone a little bit like confidence as well. He's not saying, oh, it's a beginning of the continuous cutting, it's just adjustment. How do you see that will impact about like globally? Not just domestic.
So the immediate impact was that the market wasn't impressed by the cut. They were expecting more. So the next day, the stock market was mixed.
Okay.
So that's one factor. Overall, what this signals is a slightly different behavior in the Federal Reserve rate setting, because they are factoring in things that they've never had to deal with before. The trade tensions and all these things are saying, we're doing this just in case to keep the economy growing, keep the expansion growing. I think those are Jerome Powell's exact words, instead of waiting for something to get bad. So they're being proactive about it. So that's a good thing for the economy to send that signal that it's not bad and we just want to keep it growing because of these other uncertainties.
Yeah, so it's a slightly positive, even though this is the interest cuts.
Yep.
所以 Sam 讲到的就是呢，其实整个的一个在这周当时宣布的时候，也是整个的一个论调呢，其实仍是相对来说是乐观的。美联储对于美国的经济的预判是较为乐观的，也并未给出下次降息的明确时间。所以我们判定呢，包括整个的一个论调是此次降息呢是更偏鹰派的，因为它是一个预判，所以说呢是抵御经济下行风险，并不等于说经济已经存在了下行。整个从全球来看呢，我想问一下 Sam 关于整个全球的一个经济，这次降息对于整个全球经济来说是有哪些程度上的影响？ Sam, I'm gonna ask you, like, yeah, we understand it's not, it's just a, it's just adjustment. We're trying to proactively reacting to what's going to happen in the market, especially global market.
Mm-hmm.
So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the impact on globally?
So if interest rates are lowered by the federal banks of any country, the impact of that is it lowers the currency's value.
Mm-hmm.
Currency's values are evaluated more than just the interest rate, but that's a predominant factor. So if your interest rates go down, the currency's value goes down, which in theory encourages people to buy more products from that country versus investing in their debt, for example, via bonds because the interest rates are lower. That's the typical impact, and that's what every country tries to do if their, you know, currency is powerful. They might lower that rate, and instead of just getting income or investment via foreigners to that particular piece, they get actual exports, which is better for their economy in some regards.
下面讲到全球市场是如何联动的呢？其实对于整个货币的影响来说，通过之前的一些分析可以看出来，对于美元来说，因为每个国家和每个国家其实反应是略微不同的，因为降息对于美元和黄金的走势影响是十分复杂。虽然 Sam 刚刚没有提到黄金，因为黄金是一个非常非常明显是一个避险的一个资金，所以说在市场上的全整个的历史上的六次的降息周期内，其实美元和黄金的走势是不具有任何规律性的。但是利率的因素呢，是就像 Sam 是提到，刚刚是有提到的，是美元更多的反映的是美国与其他国家的一个相对的强弱，而黄金呢是受到全球经济的影响的。这次降息来看呢，是美元指数是有飙升，黄金呢也有暴跌，但是就是整个的一个指数的影响，包括黄金啊，还是美元，还是各大货币来看呢，都是涨跌有度，而每天和每天的反应也是略微不同的。从整个当前的局势和美联储的一个表态来看呢，此次降息呢是有点像历史上的两次的一个预防性的降息，在1998年和1995年也同时出现了一个这种类似的一个状况，所以接下来每个国家和每个国家面对整个美国降息的一个状况来看呢，其实还是要看各个国家的反应的，因为巴西呢是政府呢随后也宣布了降息，许多学者呢就会认为全球已进入一个宽松的周期，对于中国来说呢似乎现在还没有做出反应。Yeah, I would just mention it's really depends on the country, because Brazil seems like reacting to that, but I didn't see anything right now from China.
Yeah, it really depends on country to country and your fiscal strength, how strong the GDP is and the very basics of the economy of that country.
Yeah, even though it has nothing to do with dollars, but it does have impact on goals as well.
Mm-hmm.
好，以上就是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非常感谢 Sam， 我们下期再见。
Bye everyone。
每周财经节目由瑞迈太平洋房地产 REMAX Pacific 总裁胡秀平山里胡冠名播出，电话 425-321-2659。